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提供你两分钟即时新闻快递。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加权指数为 8990.56 点，下跌 1.11 点，成交金额为 389.34 亿元。立法院临时会召开院会，25号处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经过逐条表决，在晚间8点半左右完成三读，规定政党起算时间从民国34年8月15号起，并在行政院下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主管机关，调查返还追证政党、附随组织或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由屏东东港渔民发起的保祖产护主权船队，遭指出有三名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也随团前往。农委会表示，三人的船员手册是在请一家公司申请的，如果海基利船公司未在返航七天内完成相关手续，将依渔业法开罚15万元。另外，海基利船为活鱼搬运船，此次出海已经违反渔业法规定，最重可以予以吊销执照。台经院发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2016年经济成长全球预测为 0.77%， 较三个月前的预测大幅下修 0.5 个百分点。台经院指出，国内经济在全球经济展望不如预期之下，对外贸易的表现回温不易，民间消费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为了鼓励民众提早出门坐车，避开尖峰时段的人潮，北捷公司配合交通局规划推出早鸟优惠方案。8月1号到10月31号上午的优惠时段，持电子票证搭乘捷运从西湖站过港前站出站，即享有原票价的四折优惠，但持有单程票券的旅客或者已经享有身份优惠者，则不在优惠的行列之内。以上新闻由张燕如编辑，黄子荣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前天也是矫正机关整个的一个卸任跟新任的首长交接，为了矫正业务的一个推广以及新格开创一些新风貌。活络整个机关的人才交流，这次的异动人士总共有31位的机关首长，其中林宪明、郑翠芬分别调任矫正署教化辅导组组长以及安全督导组副组长，另外有新任的桃园女监也是黄建玉这个是新到任。而在首长交接里面呢，包含了由宜兰监狱谢坤奇典狱长来代表致辞，那也比喻了监所就像饭店一样，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个全面性服务。另外呢，也提到了医疗问题带给这个矫正机关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基层的同仁特别辛苦。而部长在致辞也特别强调，上任以后呢，经由桃园、宜兰、台南地区的监所视察，也更了解了监所这整个的一个状况，认为社会对于监所期待要求很高，但犯罪往往是个人因素、还有环境、还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收容人在社会二三十年的生活不适应，最后才会到了监狱。监狱要戒护、要教化、要技能训练，还要处理医疗，相当的艰辛。另外呢，在我们收容人如果在监所生活不太好，然后常会被社会来批评过度享受，但监所环境不好又被人权团体批没人权，这是两面为难。 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交接仪式上面呢，也强调了在监所呢从硬体开始做改善，因此请矫正机关呢盘点能够扩建改建的地方，重新规划空间，一人一床为起点，来加强监所人权，如能改善收容环境，对于戒护跟求情一定有帮助。而至于财政方面，部长希望矫正机关能够即经费节省或者是自行开源，譬如屏东监狱装设太阳能板后可以增加财源，而也期待各监所可以各自发挥创意，结合外界的力量，让监所有更多的经费可以运用。最后，新任的矫正机关特别呢注意的是廉政操守的问题，也期待更生保护会以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能够给予假释收容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提早适应社会。也感谢所有矫正同仁在如此艰辛的状况之下努力不懈。这也是在前天我们的交接的部分哦，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了解，在全省这个所谓的监所里面呢，我们在做一个大调整。另外呢，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当然呢这也是来到了悠悠的各府的部分了。其实说到了在各府的部分，我们来到了台东地区的矫正机关，他们也成立了一个联合社会服务队，也就是社区服务队。那这个几个机关呢，是由太原寄训所、盐湾寄训所、东城寄训所、台东戒治所、台东监狱收容人所组成的。那主要在7月8号的尼伯特台风重创台东，造成了居民的财产损失，生活秩序大乱，急需人力重建。所以呢，也动员了整个矫正机关第一个时间投入救灾的工作。另外，在逢暑假期间，因为学校的人力不足，学校的树木大量的倾折，还有教室积水，包含了这些玻璃破碎，学生没有办法安心就学的一个空间，所以也需要人力的一个恢复校园。所以在11号呢，也联合了社区服务队，配合台东县政府的规划，在指定的一个区域内清理工作，来协助台东高中、台东女中、新生高中、新生国中、东海国中、丰里国小等学校的一个清理。那这一次在7月15号已经完成多所的学校清理工作，累积派遣人力是1043人次，派出去的车辆是134辆，而机工具呢7类531项，清理垃圾以及倾倒的树木有777公吨啊。但目前我们整个联合社区服务队已经各自回到所属的机关，当然呢也发挥到了这个敦亲睦邻的一个精神协助这个所谓的邻里的一个清除跟包含了重建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收容人多半都是已经离开校园，当然对于校园呢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怀念的一个心情。那透过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救灾的行动，也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需要的，也获得很多正面的鼓励跟掌声。很多民众不但感受到其实矫正机关的温暖跟正面的关怀，也了解其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他们可以帮忙校园，帮忙这些孩子们的一点点小小力量，也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努力。那当然不但让他们自己觉得他也是被需要的，也觉得很多事情是要学习如何去付出。那当然在收容人上下一心之下也发现了整个一个救灾工作变成去享受这个所谓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忙。那也有很多的这些学校老师、学校的同学也上前说声谢谢当然呢也给予很高的一个评价。那当然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让他们觉得他们是有意义的。那做任何事情呢，觉得他们的付出既然有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回应，哪怕只是一声谢谢这两个字这也是谢谢我们这一次呢投入的整个一个台东的矫正机关的同学们。好，当然呢很多朋友问到了这个矫正这个机关，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可能这个一人一床的一个计划这算是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提出了一人一床的方案，我们有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时刻表 预计哦，是在三年内看可不可以达到 71% 的配置哦。那当然主要是一人一床的目标是在哪里？是在少年、老弱、病患。那未来呢可能会扩充到这个成人的监所，那当然我们也是分年度的一个计划哦。那当然其中台南二监已经完成招标了，在八月底会设置完成，那其他地区再采联合招标的方式。那其实说到了寻求空地建设这所谓的设防真的不大容易，目前的选择方式都是空地来增建。目前呢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希望在2022年每一位收容人都可以拥有 0.7 平的一个床位空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这个民众也可以更了解了。好，我们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小童，他是一名大学生哦。他说为了省钱，他在夜市买这个日本偶像剧的光碟片，看完以后他就想说拿到这个网络上用二手拍卖，结果被一家公司控告侵权，说他违反著作权法。他很纳闷，那部日剧在台湾没有发行，只有在夜市有卖这个拷贝那他重置也不是他只是看完以后觉得丢掉可惜，就在二手的网拍上面转卖，请问这样处罚吗？好，那当然小童我这个问题我们赶快来帮忙您解决一下。为了保护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所以政府呢会制定所谓的著作权法，那保障呢创作者跟获得授权的合法代理公司权益。因此呢，不管说这个日剧是不是在台湾有没有所谓的台制版影片发行，都是不能重制贩售。因此小小的可能买到的这些盗版如果你又在网拍，被代理权公司就会被控告侵权。那受到著作权法第91条规定擅自重制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权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科75万以下的罚金。那意图销售或者是出租重制侵害这个著作权的朋友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罚金是20万以上200元以下的罚金。以重制光碟之方法犯前项的这个罪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5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著作仅供个人参考或者是合理使用者，不构成著作权的一个侵害。这样小童你懂吗？所以小童你的行为已经触犯到的是91条第二款，意图销售或者是出租而擅自重制的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权，所以面临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刑责，代理公司还能要求民事赔偿。因此小童到夜市应该要避免买这个盗版的光碟片，如果买了你也只能在家里自行欣赏，是不能转卖的这也是提供给您了。好，马上呢就要回到了台北第一节身心被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身心被检察官时间了。而在上一周，大家很热烈的就是来关心所谓的这个妨碍家庭这个讲到了为什么明明就有很多证据，这个配偶跟第三者在交往还会被不起诉或者是被法院判无罪。上一周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整个一个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当然呢，继续我们今天要跟他聊到了，就是跟这个 家暴案件是有相关的啊。当然呢，这时候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或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赶快来接耳朵给瑶瑶了。我们先来跟申检察官打个招呼了，哈喽，哈喽，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热烈回响哈、啊，好像最近的发生的案件，好像这个好像比例比较高，对不对？
您说家暴的部分，对，因为其实家暴一直都有，但是只是现在新闻上好像常常会报道一些家暴导致比较严重的死亡案件，
就像前天的
案件，对，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呢，从这个大家知道前天这个案件之外，还有这些今天的一个实例，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到，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家暴真的衍生会到变成是演下一代子女看不过去，因为子女会长大的。
对
可能他出手的力量呢，他也不知道会导致这样，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刺伤的，可能大动脉，他都不了解，说这可能会导致死亡，对不对？
对，那、其实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新闻，它已经不只是家庭暴力的问题，它当然还是有其他刑法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家庭暴力、我们这个广泛的名词，纯粹只是在特定一个范围，就是不止只有。外界你不认识或者是朋友之间，我们在家庭之间这种亲密关系之下的一个暴力行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约束法条，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以它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规范下，其实有一些提早的预防措施，就是大家如果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这个约束范围内的，比如说像最窄的就是我们共居的家庭成员嘛，然后有婚姻关系，有家属关系，有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的成员关系的话，有任何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的行为，都有可能可以申请这个家暴保护令。那我们如果细部的来解释一下，就是家暴防治法里面呢，我们就是预防让大家不要等到已经最后发生严重的结果的时候才会走到刑法的处罚，而是在一开始我们发现可能有身体或精神上，这个范围就已经蛮广的了。所谓的虐待不只是大家比较窄的这种殴打伤害行为，如果在精神上有达到一定的虐待行为，这个都已经可以去向所在住所地的法院申请民事保护令。对，然后在有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申请紧急的暂时保护令。那暂时保护令这个必须是有急迫危险，所以在所谓的急迫危险的定义之下，我会比较建议说至少要先赶快跟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就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拨打113，这个家暴的专线，家暴防治专线。这个113也是同时有可以处理有关性侵害行为的一个专线，这些专线都可以有相关的一些配套的社工或者是司法警察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流程。那暂时保护令它的效力当然不足以保护到正常的这个民事保护令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它可以先做最低一步的预防。那暂时保护令当若核发下来的时候，对照的当事人就是保护令的对照，他就不能为任何保护令上面裁定所说的行为。我们比如说常常听到他可能就会命说必须要离这个几公尺以外的距离，
对，500啊什么的，
对，或者是说不得再有任何骚扰，或者是甚至如果有很足够的证据的话，是可以让他离开家里的。
是，
对，
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有时候，这个应该是说长期性的，他已经不是短期性的，叫这个所谓的家暴了。那因为有时候是言语上口角导致这个就是肢体的这个所谓的冲突，对不对？
对，我们如果现在很多当事人都会认为说偶一为之可以忍耐，所以常常等到发生很严重的情况，都是其实已经有一些其他的预兆了。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当不是只有在肢体上，只要当一些有到精神上的虐待，其实就有可能构成一些身体上的虐待，在不论是否在 刑法上有立刻构成所谓的伤害罪或者是妨害自由罪等等，
是
只要有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这种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它的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就可以去向相关的这个主管机关，就是我们可以向法院或者是先请求警察机关协助，好去申请保护令。
是哦，我们真的是要呼吁一下哦，尤其是像前天我在我们女监哦，我们就有一位也是像阿姨级的哦，也是因为这样子而这个触犯法律哦。那当然呢，这里面就会发现了一点，因为在做个府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诶，他长期的容忍也造就了孩子们的眼睛从小看到大。那当然呢，这个容忍是他自己个人所造成，他认为说就算离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当事情发生肢体的这个所谓冲突的时候，你保护孩子的时候不小心你的爆发力可能就已经会一触即发了。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当事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这一次我们忍下来可以为了家庭的和谐，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对外求助的话，其实外面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警察人员，他们是不可能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当如果外界已经有办法得到讯息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已经变严重了。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如果当然不是随便乱告，因为有些说真的还是有部分民众会利用这种保护令的流程，只是达成一些目，就是比如说离婚的目的。
嗯，
那当然这个我们不鼓励啊。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好，我们还是认为必须要好赶快去向相关的这个警察机关申请，或者是法院这边申请。
没错，那人在实际案里面，我们也来这个请我们检察官帮忙大家来解决了。我们来举个案例，譬如说好了，这里有一个案例是这个淑芬跟志华，他结婚很多年，也有生了一个孩子叫小明。其实一般一开始哦，这感情是很稳定的。可是最近呢，这个志华因为投资失败哦，所以脾气就很暴躁，动不动就会打这个老婆淑芬，有时候还会打这个小朋友小明。所以淑芬呢，就屡次就说我一定要离婚，可是志华不肯。其实有时候就会衍生到，那这个淑芬该怎么办哦？我相信这个收音机旁有一时候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来请检察官来告诉我们大家，来帮一下我们大家。
是，我们这个像淑芬跟志华，他是婚姻关系，这个很明确的就是符合家庭成员哈。
嗯，
所以他们既然已经有一个这个殴打行为，也是很明确的符合一个身体上不法侵害。哦，其实我们在很多实务上案例，不一定是到殴打，到脾气暴躁，常常在摔东西，哦，这个都已经构成一个精神上的虐待了。
嗯，
哦，甚至有所谓的言语虐待，就是用很粗暴的言语，哦，一天到晚对这个家庭成员施予这个精神上的压力，这个也都有可能构成精神上不法的侵害。那如果符合的一些又依照相关这个家暴法第三条，它有一个家庭成员的范围，然后像配偶、直系血亲，这个都是范围内。
嗯，
哦，如果都符合这些要件，就可以向各地方所设的这个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联络，也是我刚才说的113专线。哦，这个就可以直接打电话。
嗯，
然后相关的协助配套通都会开始介入哈，然后如果比较紧急，我会蛮建议直接去找附近的派出所，好，派出所这边也会有相关流程可以开始启动。那如果是要申请这个长期的一个民事保护令，因为民事保护令它的效期可以达到一年，好，
嗯，
或者是一年会可以再继续延长。那这个时效性比较长的话，这个只要当事人有在违反保护令，它其实会另外涉犯一个法条，就是他违反保护令罪。
嗯，
哦，所以这个保护令是他有他的效力。那这个保护令就必须要向住所地的法院申请。那这个法院申请当然流程会稍微久一点，那这个但是这个保护令的时间会比较长。好，所以在急迫情形下先申请暂时保护令，然后如果需要更完整的保护，建议申请民事保护令。
哦，是哦，所以让大家比较清楚，对不对？那当然如果呢在取得所谓的这个证，也是要取得证据才有办法走下一步嘛，对不对？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取得这个保护令，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因为保护令核发之后，那个警方他们就会开始先送达保护令。
嗯，
保护令必须要送达对方当事人，
哦，
让当事人有收到，就是你申请了一个保护令，如果对方 说他都不知道这个保护令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效，所以警方那边会想办法去把这个保护令送达给对照，这个让他们知道有保护令。那生效之后，保护令里面会有一些内容，比如我们来举例，像这种案件的话，法院可能就会禁止志华他在对这个淑芬实施家庭暴力，然后会可能会列举说让他迁出住居所，或者是把这个小明小孩子这个侵权暂时由淑芬行使，或者是定这个志华跟小明之间的会面交往方式，甚至包含这些抚养啊，这些都有可能定在保护令的内容。
哦，这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可是这个是要看法院，法院他们会依据淑芬提起多少的这个家庭暴力的证据啊，这个当然就还是因为进入法院了，我们都还是要看证据哈。淑芬这边就必须要先准备好，比如说如果他被殴打，这个就会有验伤单嘛。然后假设平常有一些言语的这个侵害，这个其实都可以先用录音的部分做好证据的保全，那这个录音档就可以提供给法院，那法院就会斟酌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好，因为如果要命他亲这个离开住居所，这个是比较强度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有证据说啊，这个真的不能跟我一起再住下去了，再住下去我们随时都会有危险。那这个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法院就会发予这个相关内容的保护令。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嘛，有些人会同时开始做离婚的这个申请，对，那其实在家暴的这些证据同时也都可以拿来作为民法1052条有关申请裁判离婚的一个要件之一。
听没有文说他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哦，这个也是有所谓的这个拿到就是所谓的保护令，但是他现在的孩子会受到威胁，不让这个丈夫看是不行的，他该怎么办？
您是说因为他可能保护令里面没有包含到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可能还是必须要视情况，如果孩子这边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说他如果还有可能受到这个对方的侵害，那这个部分就要另外再去申请保护令针对小孩的部分。那当然在如果有在申请裁判离婚的这个诉讼当中，可能就是对于监护权的争取这个部分也是要提供证据，让法院知道双方到底谁比较适合作为日后的这个侵权侵蚀人。
他说他现在如果说这个因为小孩子一直在一再威胁，这个要求复合，他可以拒绝吗？
如果已经进入官司的话，当然都是由法院在判定。对，所以如果他们在还没有任何法院不管是家暴令的裁定或者是诉讼这个判决这些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东西之前，其他是否可以拒绝的都是私底下的司法行为，就是他们自己的协议问题而已。对，那他是否可以拒绝，这个就是双方的协调问题，那只是说拒绝也不能有不法，那他拒绝之后有没有什么效力，那个就必须回到法律的问题了。
对，这个自己这位丁小姐自己要想好哦，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说检察官说了算啊，说你啊要不要复合，这要看你自己的现在先决的条件以及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包含了刚刚检察官有告诉大家这个关于了整个的一个交办案件他怎么样来去就做自我的保护，以及在做这个所谓的离婚诉讼的这个过程哦。
因为我们要强调一下，我们不会对因为所有的个案我们都没有任何了解那么像当事人那么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去向相关的一些法律咨询的单位做你们个案的咨询。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下个礼拜二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申检察官哦。
好，谢谢，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